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3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贸易谈判进入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将在今天稍晚会见来访的中国副总理刘鹤，谈判进展如何？另外，刘鹤在华盛顿遭遇中国访民围堵，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美国情报总监说，起诉华为对揭露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揭露中国的哪些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安全的四大威胁之首，美中攻防是否将增加新的战线？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在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一天之际，白宫方面宣布，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暂定日程包括了下午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白宫举行会晤。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了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谈判取得突破的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称，中美经贸磋商正在进行中，目前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如果有进一步信息会及时通报。彭博新闻社在星期四报道说，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对美国所提出的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出让步。在1月30号，美中两国高层官员在华盛顿展开贸易谈判的同时，十多名中国访民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和美中谈判场地外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楼外，访民王春燕看到显然是中国代表团的专车车队离开时，他大喊刘鹤还我财产，并且冲向了正在行驶中的车队，现场的美国警察将他按倒在地，警察随即封锁了街角。在拍摄画面之外，另一位访民白杰敏也试图冲击车队，也遭到警方制服。这几名访民称，他们都有个人冤屈，申诉无门，要把他们的诉讼材料递交给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国访民马永田表示，他们在星期四还打算继续拦车上访。美国国会议员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伊利哈木·土赫提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49岁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前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2014年9月，他被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了无期徒刑。13名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在联名签署一封给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瑞斯·安德森的信中说，我们相信没有人比土赫提教授更能获得委员会在2019年的认可，它象征着在中国为和平与人权进行的和平斗争。签署这份提名信函的包括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参议员加德纳、无党派参议员桑德斯等人。北约秘书长廷斯·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中国依照司法程序公正地对待两名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斯托尔滕贝格在1月31号表示，他正以忧虑的心情关注着去年12月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的情况。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北京当局解决加拿大的关切。加拿大去年12月1号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后，中国做出了愤怒反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他，否则将付出代价。发出警告后不久，中国当局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这两人被中国拘押，显然是报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方面愿意将造价200亿美元的马来西亚东部沿海铁路项目的成本削减近一半，以保住这个重要项目。 报道同时指出，马来西亚政府有数名阁员，有关这一项目的说法并不一致，让结局仍不明朗。而这也凸显出马哈蒂尔政府在重新谈判合约上所面临的政治和外交挑战。这个项目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在马来西亚基础设施领域所推进的核心项目。此前一直有消息说，吉隆坡很有可能会取消这个合同。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在1月30号表示，内阁决定就该项目寻求进一步的谈判。那么在美国司法部这个星期正式的起诉了华为还有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与中国关系良好的捷克在星期三宣布将华为排除在一个政府的招标项目以外。到底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起诉华为和孟晚舟的反应还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首先就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政府在这个星期起诉华为还有孟晚舟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目前把这个起诉案跟目前正在华府进行的美中贸易高层谈判他们是否有连接在一起呢？
好的，美国司法部门对华为和孟晚舟正式提出刑事起诉，在欧洲这边呢是受到广泛的这个瞩目和讨论。那么舆论和民众对于美国川普政府在如此具体的状况下提出证据来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告诉是印象深刻，因为欧洲向来是重视法治和实证。那么美国这次的控诉呢，为长期以来各界对华为的质疑是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所以基本上玉文到目前为止，欧洲这里普遍认为这项控诉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至于说起诉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美洲贸易谈判的这个浪头上，那么欧洲舆论是认为说看来这好像是两码事，但是实际上呢，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起诉华为的时机是在对北京展开最大的一个限度的压力，所以这同时呢标志着这个中美两大经济体对抗呢正在急剧的升级。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一直也在敦促希望欧洲能够禁止与华为还有中国的科技公司进行合作。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了捷克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行动，那么到底这项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和孟晚舟的起诉案是不是已经在欧洲各国引发了一个遏阻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连锁效应呢？
这一波由美国带头的这个全球封杀华为的行动在欧洲舆论其实是一直受到争议的。因为华为在欧洲长期的耕耘，而且欧洲各国呢的情况呢也不一样。但是呢，从孟晚舟被捕过去三个月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情势是急转直下。除了英法德国的政府和电信业者都对华为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封锁行动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北欧的挪威、瑞典和丹麦，还有中欧的波兰，还有这个渤海的三个小国家，当然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捷克也都进一步提出了限制华为的呼吁并且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行动。那么尽管大家都还在寻找这个华为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去年孟晚舟被捕对欧洲是一个警讯，而这个星期美国政府正式起诉华为和孟晚舟呢是更加提高了欧洲各国对华为安全风险的意识。这当中有一个共识那越来越清楚那个就是总部位于柏林的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所长本纳在先前曾经告诉过 VOA 他说欧洲对华为的转变不单是因为这家公司，而是在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所以玉文，如果我们循着这个思维来思考的话，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预见华为只是遏阻中国在这里的一个案例而已，未来我想这个事件还会持续扩大。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那么说到了欧洲国家对于华为的不信任，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就在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华为孟晚舟的第二天，美国的六大情报部门首长在国会作证，他们再次点名了中国是威胁美国和盟友安全的 四大威胁之首。美国情报总监更是警告，中国准备要与美国发起一场意识形态之争。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陈奎德博士与杨建立博士就要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再次点名中国，称北京正准备与美国展开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柯茨说，在过去15年美国沉睡的时候，中国迅速崛起，情报能力的提高令人震惊，应对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揭露他们。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就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揭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希望美方摒弃零和思维，放弃以对抗视角来对待大国关系。我们要如何解读美国情报总监还有情报部门首长的最新说法？起诉华为到底将揭露中国的哪些秘密？而美中的意识形态攻防又将如何进展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大事，稍后我们可以一一的来谈。不过在我们讨论前，我想先带大家，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这个星期二他在国会听证会上针对中国威胁还有起诉华为他是怎么说的。
While we were sleeping in the last decade and a half,
坦率地说，过去十五年，在我们沉睡的时候，中国迅速崛起，能力的提高令人震惊。中国为了成为竞争者或取得优势采取的行动，他们在做什么？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计划在全世界进行扩散？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肃问题。法治、国际准则、公平的贸易和接触，这些并不是中国的模式。要应对，首先要披露。美国司法部的行动就是针对电信领域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揭露。
好的，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杨建立博士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柯茨的最新说法？沉睡了15年，美国现在已经觉醒了吗？
好，这柯茨讲得非常好，我赞同他的沉睡两个字。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是一直都非常的麻痹。那另外呢，我不同意他15年的说法，可以说美国对中共的认识一直都不能够认识得很清楚，而且警觉不够，尤其在冷战以后啊，这个六四屠杀以后，美国基本上对中国实行了一个绥靖主义的这个政策啊。中国呢，当遇到和美国的冲突的时候啊，总是说冷战思维，冷战思维。实际上，冷战思维的另外一方面，大家忘记了。对于美国来讲，主要的冷战思维针对中国就是和中国友好，因为当时是联中抗苏，所以当时美国有个政策就是说要帮助中国发展。另外一个这个冷战思维是什么呢？在冷战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只要一搞经济改革，它的这个政治制度就摧枯拉朽，就不存在了。只要人民有了自己的私产啊，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就肯定瓦解了。 所以在冷战以后，美国有一种思潮是占了上风的，就认为只要和中国贸易，只要和中国来往，中国的经济一旦发展，它的这个政治制度就会发生改变，一切美国所希望的那个和平演变就会在中国发生。这是过去30年来发生的事情，说不是15年，美国沉睡了至少可以说30年。那今天开始觉醒了，他认识到中国对于这个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这种威胁。而克茨讲到了说意识形态之战，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原因是什么呢？最近1-2年大家都关注在贸易战上，认为只是个贸易这个赤字，一个数字的问题，甚至啊最多吧也就是讲讲什么这个产权这个知识产权的侵害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不用价值的冲突，根本的冲突来解释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解释当西欧和加拿大和美国也有非常严重的贸易冲突的时候，能够在和中国的冲突中慢慢地站在了美国一边。为什么？因为它有根本价值的相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来都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把美国当作假想敌的，在任何时候，即使和美国关系最好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这种说法和思维。而且这种话语就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话语，在公共的话语体系里从来没有取消过。所以中国呢是处心积虑的要用他自己的这个模式来改变世界，来改变世界的这种这个秩序。以换句话讲，就是以他所谓的这个这个经济上一定的市场这个自由，再加上一党独裁这种列宁主义的政党不变这种方式啊，来这个推动经济发展，来用这种模式来改变整个世界。所以现在美国开始觉醒了，我觉得非常重要。
好的，那么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知道，科茨在这篇讲话里面他说到，他知道法治、国际准则、公平的贸易和接触，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模式。所以看来美国方面对于中国的一些价值观念或者处事的方式，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了，是吗？
是。我想基本上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核心问题就是中国所谓的崛起这几年呢，他说的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中国我们在沉睡的时候，中国正在一步步的崛起。他崛起的基本模式、基本方式就是破坏世界的主流秩序，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他提到了法治，就等等等等。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实际上它是有两套话语系统的，它在国外还好像是有时候也说点服软的话，我们是要遵守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的，但是在国内一直就像刚才杨建立说的，一直就是把所谓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它完全是两套。他说要他，而且是公然的，比如反对司法独立、反对公民社会、反对宪政民主等等一系列七不讲，他公然的把世界的主流秩序、主流的话语、主流的话语体系，而且他是承诺的要遵守的这些东西，在国内是大肆加以摧毁，而且是在国际上是他的在行为方式上是在破坏这些世界游戏规则的，不是说是光是一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很重大的问题就在这些基本的方面，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方面，当然也包括他不公平的贸易问题这些方面等等，窃取知识产权啊等等。所以科茨这些话就说明中共在这15年，他说15年当然主要是指的是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包括美国反恐以后，这个整个的世界秩序，包括美国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包括西方国家对中国有存有所谓的他们进入世界秩序是不是就会改变内部秩序的幻想，就是自由民主体制慢慢进入，都所有的这些方面他都涉及了，就是说过去的幻想是不成立的。特别是最近我这要说的，他们的这次警觉，这次的美国的从沉睡之间醒过来，更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现实的就是习近平大大的改变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更加的赤裸裸的开始推行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所谓的就带有红色色彩的，所谓他回到初心式的那种共产主义教条的那种 毛主席教条那种初心，这才引起了世界的警惕。所以习的上台以后，对世界的这个警觉的出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哼，是科茨在讲话里面确实也提到了中国方面试图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先民主义搭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要来取代一些民主的体制与价值观呢。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我们知道在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要起诉华为和孟晚舟之后，您曾经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通过审理华为与孟晚舟的过程可以暴露出更多的秘密。那么第二天我们看到美国情报总监科茨同样的在国会听证里面也讲到，应对中国首要的就是要揭露他们，要 expose 他们。那么我想请教您，您认为到底在审理华为的这个过程里面，科茨的说法是说他对于揭露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能够揭露哪些问题？
好，大家对于中国的在海外的一些作为啊都有一定的印象，但是拿到确凿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华为这个案子啊，如果审理起来，孟晚舟的案子审理起来，将会向全世界展现下面几个事情。第一，中国政府也是中共和华为这样的所谓的私有公司啊，私营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华为这样的对中国具有技术战略意义、军事战略意义的这么一个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像这个其中一个这个情报主管昨天讲的一样，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司法部起诉的华为的很多的事情，包括银行欺诈呀，这个经济间谍呀、啊，这个什么盗窃技术啊等等，实际上不是华为一个公司这样做，中国的很多公司都在海外这样做。但是通过对华为孟晚舟案子的审理，这些公司在国际社会是怎么进行这样犯罪行为的，可以向人们做一个展现，这个对世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呢，我听众必须这个意识到，就是孟晚舟现在的利益已经和中国政府的利益、中共的利益发生了分野，甚至是这个对立。因为从孟晚舟知道自己引渡已经成为事实，没有办法无力回天的时候，他的最大利益就是和美国合作认罪，达成一种交易，而他这个认罪的过程就是揭露秘密的过程啊。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希望他能做一个不成功变成人的英雄啊，什么也不讲，能够这个为党国而牺牲啊，这两个利益发生了冲突啊。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开始慢慢的要抛弃这个案子，因为对他来讲没有什么这个巨大的利益了，如果继续的吵下去将会做一个反面的公关。那么国内的爱国主义者、小粉红们期待着孟晚舟能够做江姐，我估计这种期待也会这个最后不能够实现，也会这个会让他们非常失望。我相信孟晚舟和他们的利益现在是不一样的。
嗯哼，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是不是您也同意杨博士所说的，孟晚舟的认罪过程就是揭露中国方面的秘密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表现？
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曾经讲过，实际上呢，华为这个公司，当然它是在长期在中共的内部扶持下，因为它的任正非本身也是军方人士嘛，他出来做这个东西，它是和中共的党的利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和他们之间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从最近的他那个任正非的说法，对外界的西方媒体的说法，也包括他们孟晚舟的他的种种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反复的要强调，就是说我们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川普是伟大总统什么什么的，可以看出他的调门和中国政府的调门有些些许不同。也就是说，我曾经说过， 现在像任正非、任婉周他们的利益和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虽然是80%-90%是重合的，但是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利益、独立的利益，现在要扩大他们的，现在他们面临这个危机关头，而且是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很多利益和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采取一些明智的部分。但是这个事情要看中共怎么样对他，包括国内的亲人、国内的这个利益施加多大的压力等等等等，这个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100%的他和中共的利益是重合的，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他中间总会出现，后来我们会发现出现另外一些我们出人意料的一些变化，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稍后回到现场，我们要继续来就这个星期二呢，美国六大情报部门首长在国会听证会上针对中国所做的一些发言和表述。那么我们来看这位，第一位署名叫 STGY007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华为的重罪只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波澜，更大的疯狂宇宙在以后的中美贸易战之后会出现，只能希望刘鹤副总理赴美能够有所收获，毕竟贸易战拖得太久，对中美之间各个方面都没有好处。还有这位署名老彭的网友，他说中共网络防火墙、晶盾工程、社会信用系统，华为的贡献不少。而下面这一位署名不屈的强国人，他的看法是自由世界应该禁止助纣为虐的华为公司运营，教会他合法合规的经营，不能以偷盗剽窃来弯道超车，希望自由世界不要被小利诱惑，今天你节约了几十万块钱，以后会付出束手无策的代价。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华为目前在 5G 设备供应上获利强过主要对手，已经签下30家 5G 合约，与50家通信商进行 5G 的测试，并且拥有多项 5G 专利，起诉是打不垮华为的，但可以好好教育华为和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不然更大的打击将会排山倒海而来。下面这位署名叫 Sam Wu 的这位网友，他说华为窃密逮捕公主是司法事件，但是以安全为由全面封杀排除华为参与竞争，一定是有政治理由，变现了美欧对独裁国家的恐惧，华为有点冤。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许我们两位嘉宾也听到我们来自欧洲的连线，现在包括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也加入了这个封锁华为的这个行动啊。但我们再回到这个星期二，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包括了美国六大情报部门的首长列席，绝大多数都同意中国现在是美国情报部门视为对于美国所面临的最显著的挑战。我想是不是能先请杨建立博士谈一谈为什么？那么当然，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威胁了美国还有盟友的国家安全呢？
好，这个华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它可以展现这个中国政府如何对世界进行渗透，对自由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华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大家都说它是个私营公司，但是呢它是一个间谍机构，但是它有一些这个商业的行为，它有很多的商业行为，它也是一个制造商，它也是个经营商，但是它在某种功能上是一个间谍机构，这个也是中国政府怕世界把这个秘密揭开的。另外它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兵工厂，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军事技术都和华为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另外据知情的朋友告诉我，他说华为甚至都是中国现代军事指挥官指挥官的训练学校，很多的这个军事现代化的军事设施需要懂现代化军事设施的指挥官啊，去这个做这个各级的这个军官，而很多的人首先是到华为去做这种技术训练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都在这个华为里这个实现了。而华为在世界上的运作是这么大规模，所以它你从这个华为的案例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在全世界的这种渗透，但任何国家国力强了都会渗透，但是这个渗透的性质是什么，就是说你是不是符合主流的文明价值， 普世价值。如果你是完全违背这个主流价值和这个普世价值的话，当然就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抵制。那么由于华为这样的运作，再加上中国政府用这个什么，基本上是用钱开道，深入各个国家的这个这个政治政界、学界、演艺界、出版界、新闻界啊，可以说无处不在。同时呢，对于这个这个发展中国家用“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啊，来制造这些落户国家的这个这个债务陷阱，你还不起借贷，你就受中国的影响啊。有人称为是个新的移民政策，同时用这个腐化的方式来收买这些国家的这个领导人，那使得呢他能够完成他的这个殖民政策，新的殖民政策。所以中国是用这种方式在全世界进行渗透的，他当然自然就对全世界造成了一个最大的威胁。当然美国作为这个世界自由世界的领袖，在这次的这个听证会上有一个情报主管也说了，说我们这个不是要做世界的警察，但是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个事实是不可争议的。所以美国作为世界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当这个中国对世界造成这么大的威胁的时候，当然首先就是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嗯哼，好的，陈奎德博士，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到底中国对美国或者他的盟友带来了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刚刚杨建立博士提到了一带一路，实际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这个听证会上也提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就您的看法，甚至也有人说中国的所谓孔子学院、一带一路各式各样，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对，这次这个是六个高官包括中国的，就把中国的对外的渗透的方式，我觉得也讲得非常清楚了。这实际上从最近的一系列的，包括对华为的那个公开的高调的，有人说是非常的大规模的这样一种从来在司法史上没有见过的这样一种起诉方式，表明了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心的转向。在我看来，就从前一段时间重心放在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的问题等等这个方面，当然还是存在。这次留后来谈，恐怕这还是重要的重心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转向了对华政策，转向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西方世界的国家安全，转向了中国企图在全方位的向整个的文明世界的秩序、国际秩序、自由世界的秩序进行挑战这个方面来，也就是说转向了国家安全这个更重要的领域方面来了。这个是个重心的转变，就是对华政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的重心转变，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我非常同意这一次盖科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对付中国最好的、最有力的办法就是透明化，就是把它揭露出来、讲出来，讲得清清楚楚的。中国的发言人好像很得意，他是说我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好像是说美国是比较的弱，好像是会有不安全感，中国是咄咄逼人的，在全世界已经占了上风。他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完全罔顾事实。我们从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说中国迄今，而且我相信这次谈判也不能可能放开他对屏蔽外国网站、屏蔽外国网站的所谓的防火长城这个东西，美国已经把它定义为就是一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嗯，
就是必须要谈的。这次包括金融的，他也不敢打开，包括人民币自由兑换呐、啊，包括外国银行，包括 credit 公司，就是说信用卡公司，例如 Visa 公司或者 Mastercard 公司要进入中国申请呢、啊，他装作不看见，没有申请，我们不知道啊，没有申请呢、啊，申请了很久了。就用一种种种的无赖的办法来对付国际秩序，你就是要把它清清楚楚揭露出来，也就是说要把中国的那种屏蔽，他说的中美国的强力不安全人，你从中国的迄今还在管住这个所有的这些方面的，就也就是说他的透明度、他的言论自由、他的种种的信息流通的自由，就可以发现最大的不安全感正是中国政府。 这是习近平最近的他内部讲话都已经把他们的安全感安全感都清清楚楚。
是杨建立博士，那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可能的选项有哪些。有人说包括现在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包括了起诉华为，包括了揭露这些背后的一些内幕。我想继续请杨建立博士来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一次在这场这个国会的听证会上，这几位情报部门的主管呢，他们都同意把中国还有这个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列为对美国和盟友安全造成威胁的四大国家，叫 The Big Four。 那么很多人就把这样的一个形容描述他联想到了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里面，他把伊朗、伊拉克还有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国，而且在宣布不久之后就出兵攻打了伊拉克。所以也有人说情报部门现在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特别把中国作为四大威胁之首，这是否预示着美国即将要对中国采取一些重大的行动呢？您的看法？
我觉着还不至于说像2002年那样啊，当小布什把伊朗、伊拉克说成这个邪恶轴心国以后就采取了军事行动，我觉着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觉着这个前天的这个听证会上，科茨讲的话呢比较有深意，因为其他的都是从这个情报技术方面、国家安全层次上进行谈论问题，而科茨讲了更深一步，那就是意识形态之战。我觉着首先要美国的政策制定这个阶层，甚至一般的民众应该理解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实质是什么，现在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点要理清楚。因为如果不认识到这两国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根本的价值冲突的话，恐怕我美国不可能有一个长远的一致性的这个比较正确的这个对华这个政策。所以我觉得首先在这一点上要有一个深刻的反省。第二，如果你想限制中国的全面限制中国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美国那个在技术方面所使用的方法，那现在起诉啊，司法起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另外在立法方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领域里有很大的作为，比如说现在大家一直在谈论就是对等的这个原则，就是中国你到美国来有自这个你的媒体可以在美国注册，可以这个运作，但是美国的媒体没有办法到中国去啊等等，像这样的对等原则虽然不可能完全的达成，但是人们要谈论它，要知道中国和美国打交道时候他利用了美国的哪些这个优越的条件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而美国在哪一方面是可以去这个把这个漏洞补上的，这个标准必须谈。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人权领域的工作需要做啊。以往呢30年来这个美国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说要把贸易啊什么国家安全等等这些议题和人权脱钩，那当时我们就说这种脱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脱钩了就有可能让中国得到发展而不改变它的制度的本质，而现在我们当时说的话不幸被言中。那么美国现在的觉醒如果不走向这个层次的深刻的话，我觉得未来还会犯错误。现在最近也有一些国会议员在谈论是不是把人权和贸易重新这个挂钩，因为现在正在贸易谈判，比如说现在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的人权议题，就是那个宗教自由的问题、宗教迫害的问题，包括维族的穆斯林的这个集中营，包括对基督徒的打压、法轮功的打压等等，这一切已经引起世界充分的关注。所以是不是首先把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指出和贸易进行挂钩，所以这样的议论已经开始，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而且我希望美国的有识之士能抓住这次对华政策的转向，能够把这个问题走向问题的最根本的实质上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然的话过个10年20年犯同样的错误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那时候恐怕 解决起来就比今天更加困难。
嗯哼，是的，我们来这里，到了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国家情报总监柯慈啊，在这篇听证会上，事先呢，他也发表了一个相关的声明。那么，在美国华盛顿的保守派新闻网站《自由灯塔》的记者比尔·戈茨他就报道了，他说，根据柯慈的这一份国会的证词显示了，北京准备与美国发起一场意识形态之争。那么在报道里面，他说到，习近平在国内强加独裁措施，并且在国际间支持独裁政权，这是对文明社会和法治的侵蚀。去年六月，习近平宣布要进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这将导致中国在国际间更积极的活动，把所谓的中国世界观来推向国际。我想接下来是不是能请陈奎德博士延续我们刚刚杨介立博士所提的啊，就是美国现在必须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如果不解决，十年之后中国方面的影响或问题恐怕是更难来处理了。您的看法呢？
是刚才这个柯慈的他看法，就是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列为对美国最构成主要威胁的四大国家一个 form。这个说法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回应了前相当一段时间大家说的是不是新的冷战开始要重新起来。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新的冷战已经开始起来了。我就是说，而且它这个四大威胁的国家本身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冷战的阵营的划分的一种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最近发生的委内瑞拉的事件，都是必须很多国家你必须要站队了。过去长时间来，包括他们说的15年来也好，30年来也好，世界在冷战之后处于很多有些地方处于灰色地带，现在灰色地带要慢慢的清楚起来，要慢慢的有营垒的划分出来。我想现在慢慢的到时候了，就是说世界开始划分成这个有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主国家的阵营和反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包括委内瑞拉现在也是正在交接之中。实际上当然委内瑞拉这个问题我相信不久就会解决，所以他没有把它列为四大对美国有威胁的国家等等等等。 anyway，我觉得就是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渐的浮现出来。每个人都要，我觉得柯子他有他的政治敏感性，他有他的外交的敏感性，这是非常对的，而且要清晰的看到这一点。有些人说包括中国民众说到，就是说中国美国好像你有点霸道，你只允许自己领先，不允许中国赶超美国，怎么怎么的，就认为你是修昔底德的陷阱这样一个东西。不是这样一回事情，是意识形态政。你要破坏现在，你说我们在大家互相在打篮球，如果你一上场就说我们要把原来的篮球游戏规则改了，把你的手捆起来我们打，那怎么行呢？你要破坏游戏规则，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你不是说是我们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好了我们可以公平竞争，但是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就不是公平竞争，你就要受到制裁。就这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
嗯哼，说到这个遵守游戏规则，实际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注意到，就在昨天的新闻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又有一名这个华裔的在美国的工程师，那么在苹果公司工作的这位一个中国工程师啊，遭到了逮捕被起诉，主要原因就是他涉嫌要窃取这个苹果公司电动汽车的相关资讯。那么新闻里面报道就提到，其实这名华裔的工程师到苹果公司工作才6个月的时间，而且刚去工作的时候就签署了非常严格的一个保密协议，结果没有想到6个月之后呢，他就被抓到下载了2000多份相关的照片和机密的信息，而且已经在中国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来谈。不过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署名不屈的强国人，他说，冷战思维是中国最拿手的，屏蔽美国欧洲的网站，利用宣传机器对自由世界的污蔑造谣和诽谤。 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 Sabrin 的这位网友，他说是真是可悲，都已经是进入21世纪，在中国想要申冤，按照制度上访，却遭到共产党借公权力将申冤者拦截抓捕，冤情无处可申。而到了国外，更上演中国百姓在国外想要向到访的共产党高官拦轿申冤，官员视而不见，这到底是什么时代？共产党这样的做法比封建时代还不如。下面这位署名秋桑的这位网友说，中共的崛起模式就是无底线的利己模式，就像癌细胞摄取营养。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 Horizon for Freedoms G 的这位网友，他说封杀华为是因为这家公司随时都可以被中共用来作为对付民众和自由世界的工具，任何中国的企业或者机构都脱离不了中共的控制。还有这位署名习庆峰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对自由世界的人类最大的威胁，说一套做一套来欺骗全世界，如果这种政权来领导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隶。还有这位署名 Dom Free 的，他说自由主义的包容伤害到自由本身，这也是自由的代价吧，幸亏美国一觉醒来觉醒了。还有这位署名民国1945的网友，他说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等能在大陆混得风雨不倒，基本都是中共的私生子。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实际上刚刚陈奎德博士也提到了有关于中方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星期三在面对记者询问时说到，美国的情报单位呢再一次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请问他有什么看法时，耿爽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没记错，去年也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回答过类似的提问，他说我可以把去年的回应再说一遍，如果明年美国国会再搞类似听证，再发出类似论调，我还会做出同样回应。我想请杨建立博士来谈一谈，那么在面对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相关指控的时候，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这样的一种不知道是消极还是一种反讽的一种回应呢？
就是作为发言人，他的工作是非常难做的。我记得有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和那个奎德先生在一起聊中国发言人的这个角色，奎德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发言人他不是人啊，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大笑。这样说不是人的，不是说侮辱他，是说他是一个机器，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照着这个给他安排好的事情去说。那所以他的发言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的一种态度。如果习近平的政权，中共的政权，他的思维就是说无论如何，第一，我保住我个人的权力的稳定，第二，维持这个中共的红色政权江山不倒的话，如果在这两个思维的主导之下来行事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也只能这样讲。因为他面对着美国的压力，他知道如果他要按照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期待的那样去做的话，他这个政权可能就垮掉了，对中国好，对他不一定好。但是这个政权就是说他只做对自己好的事情，如果是对中国好，对中国人民好，对他自己不好，他绝对是不做的。所以他肯定是现在呢是就用一切办法来抵御这种压力和影响。那么我们知道他和西方的关系无非是想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金钱啊，外汇储备，来这个为他的政权输血，来在国际上增加他的这个影响力，而在国内呢用这个外汇储备呢能够这个稳定经济上的这个出现的一些危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和国外的关系呢能够得到他需要的一些先进的技术。那么这两个他需要得到的一些这个和国际打交道的想得到的一些两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啊，现在看来都非常很困难的去实现了。所以我觉着中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部分的关闭国门，就不是说像以前就关这个闭门锁国，但是它会限制人员的流动，限制这个西方进步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些信息的影响，它会比以前变本加厉。所以当这个在华盛顿有些人谈美国应该向中国关闭大门等等，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等美国关闭大门，现在我认为习近平可能考虑的是要部分的关闭大门，因为他和美国的交道中所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他现在剩下的只是开个大门让别人影响他，他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从发言人的发言可以看出来，他要把这个所有的影响抵御起来，然后把这个大门呢稍微的关起来，能够要我所要的东西，不要我不要的东西，比以前做的更加的过分和明显。
嗯哼，陈奎德博士，我想继续看看，就像刚刚杨博士所说的，除了这个发言人的发言呢，他可能很难做，但是我们看从官媒的一些角度，或许可以更加的看出中国政府的一些立场。那么我们看到了，就在这个星期呢，中国官媒环球网就特别针对美国情报部门首长的最新发言呢，做出了这样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威胁论测出了美国体制的扭曲程度。那么这篇报道里面说，中国力量发展起来，美国有担心，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担心演变成歇斯底里的狂想，而且那些狂想被当成正儿八经的论断，主导了很多美国精英的对华认识，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一切在走向科学和理性的反面，也就是民主的反面。他说，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不能不说开始有点邪教化了。我想继续请陈博士来谈一谈，那么中国官媒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您是不是也赞同杨建立博士所说的，种种迹象都显示是中国慢慢的在走向要关闭其大门的这样的一个步骤了呢？
我觉得部分的是走向这个趋向是有可能的，从习近平的内部的一些讲话而来，他强调自力更生等等，把毛时代那套语言体系慢慢的都在推出来。当然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考虑所谓的新冷战开始以后，它和过去的旧冷战和当时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对峙，那个旧冷战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说，现在新冷战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办法完全像过去这样区隔开了，完全原来过去两个体系包括经济上的体系都没有什么交集，就互相之间没有交融，所以说比较清楚，对象比较清楚，做起来事情也比较简单，现在比较复杂。而但是这个复杂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是美国方面，大家自由民主这方面大家都看到了，习近平也看到了，他觉得他过去的一套东西有所收获，得到一些东西，同时也使他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了他的面目，所以他要开始，而且他有从过去的方式恐怕也得不到过去能够得到的这么多好处了，所以他慢慢要关闭一些大门。但是是不是能够全部关闭，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可能回到完全回到旧冷战时间的两个阵营完全隔离，包括经济贸易方面也隔离，现在恐怕谈不到，但是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的所谓隔绝是会出现的，包括互联网这个所谓变成中国的局域网，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觉得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的发展，而习近平他们现在政权的全部心思全部焦点全部心力都放在说如何维护我这个政权能够不倒，他们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至于这个经济下滑一点，这些东西其实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只要我的权力在，我的权位保住了，其他的都是不重要的。这一点是他们的所有执政和其他国家，就其他世界上的所有几乎大部分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一点，大家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现在执政全部考虑的所有的核心就在这一点上，而不在其他的方面，不在一个政府正常的功能管理国家社会经济政各个方面的，不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要注意这一点是非常不同的。
嗯哼，是，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的一些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评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谢长点的网友，他说华为称为中华有为，是中共通讯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共投资及向外扩张的利器，中共意图通过华为称霸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扼阻中共专制政权所控制的华为非常及时，同时也是阻止中共专制政权威胁世界和平，美国起诉华为是合法的正当的，善良的中国人民都应该支持。 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Eric Frederick 这位网友，他说毛泽东说过读书越多越反动，所谓反动是因为读书人没有那么容易被糊弄被愚弄，他们心里都是清楚的，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救中国。现在盖世太保类似于前朝锦衣卫和东厂的这种政治形式，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美方所提的这样的应对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从官方还有到官媒的一个回应。那么如果说这真的就是一场如美国所说的，还有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所说的，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我想请节目最后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点评一下，那么如何在这场意识形态当中取胜，谁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想是不是能先请杨建立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对，我们对这个自由民主最后胜利信心是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尤其是遇到中国这样的难题啊。我们在谈冷战的时候，我比较谨慎地使用这个语言，刚才奎德博士也提到了，就现在的冷战可能比以前的上一次的冷战打起来要困难得多，因为它这个相互的依存性非常高啊，非常不好这个进行切割，所以呢它要复杂得多。但是我觉着啊，自由世界如果能够在自由民主上取得胜利，关键的因素是中国人民，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合力啊改变这个制度，让中国变得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话，那自然这个人类在这个人民在文明的这个道路上会进一大步啊，世界将会变成的更加自由民主更加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新的冷战，如果你称作是冷战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我们自己。
嗯哼，好的。那么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谁会赢得这场所谓意识形态或者新冷战的最后结果？那么要如何才能取得胜利呢？
呀，我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说，当然还是自由民主这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呢，就是我特别关注的，就是说，还是就是柯子讲的那点，就是要把他们的东西揭露出来、暴露出来，增加透明度。增加中国的透明度，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现在在国内和国外完全说的都是越来越是两套话了，在国内现在是非常残酷的加紧控制，加紧镇压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好，人们的言论自由也好，包括知识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就这个政权的体系，就是说它是反制主义的，它是封闭主义的，它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现在这个和问题是现在他又要和在经济上，现在他知道他完全像过去那样搞那套已经是不像过去这样拿得到好处了，所以他被迫要接受外界世界，包括这次谈判要接受一些条件。我现在强调的是这些谈判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增加中国的透明度，就要中国和外界世界的各方面的交流，特别是信息的交流、人员的交流等等，特别是信息的交流。这样的话，他在国内做的一套，包括教育系统，包括打压知识分子，包括打压宗教人士等等，全部和中国国内对外界世界的基本游戏规则的了解完全是两码事的话，我想我同意建议说的，就是说中国人的精神素，中国人真正的他的基本的治理水准，对外界的了解提高多少的话，这个最后的胜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透明，要把他们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我想再读一读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看法，然后作为我们的节目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演讲中说，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今日的中国似乎正一步步走向当年邓小平预言的状态，如不悬崖勒马，恐怕即将招来全世界的对抗。 今晚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相关的讨论在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陈奎德博士还有杨建立博士，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里面，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华为案投下阴影，美中贸易谈判成果几何。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